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呢咱们聊一个话题，这话题呢也是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，这报道很有意思，这主题就非常抓人，叫胡同变味儿。他开篇呢写这个小的这个序言呢，写到说很多游客呀到北京喜欢逛逛老胡同四合院，旅游三轮因此很火。这大伙知道很多这个所谓的板爷呀，骑着三轮车带大家去逛胡同去。不过呢，三轮车夫们来自全国各地，他们口中的老北京文化可有些变味儿，甚至是错漏百出。这些解说词错了还能给扳回来，胡同里的生活，胡同里的人，扳得回当年吗？在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同时，如何保护老北京的胡同环境？如何避免干扰胡同原住民的生活？如何让胡同生态得以健康发展？这些看似皮毛的问题触动着老北京文化的筋骨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头的序言写得非常的抓人，就是胡同很多是已经变味儿的。哎，据我这个几年看的相关的报道，并且自己呢游览这个胡同啊，确实是深有感受。比方说吧，作为这个北京非常著名的这个街区，就是南锣鼓巷，可以说呢是全天候360度无死角的热闹。从上午10点开始，不少店铺就开始开门迎客了，那是卖力的吆喝。因为这地儿我还真是实地走访，要不咱不能瞎说呀。门口挂着一个电动大喇叭，什么什么串多少多少钱，在那一直在那喊，循环往复，跟那5元店10元店是一个道理。然后大伙呢在这儿游逛着，基本上老北京人呢很少会踏足这个地方，游客居多，还都是慕名而来啊，举着什么奶茶呀、烤串啊、薯条啊、什么什么小丸子啊，就熙熙攘攘在人群当中穿梭。然后在这胡同边上呢，偶然还能看到几个，就卫生搞得不错，偶然看到几个套着黑色大垃圾袋的大塑料桶，吃完了的那些个碗啊、签子呀，就扔在那里头。所以很多人问我说，来北京南锣鼓巷要不就去逛呢？我说你可以逛，但是呢一定把时间掌握好，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买卖全都关门了，趁着夜色踏进胡同不错，要不然一大清早买卖家都没开门，你去逛逛还可以。并且呢，南锣鼓巷呢号称是蜈蚣街，它周围呢有很多这个东西走向的胡同，你可以呢往里头走一走，还能够些许感受到胡同的幽静。我说那个，如果让我评价南锣鼓巷现在的现状啊，就是外地的朋友如果来北京，知道北京有一种东西叫做庙会，对吧？春节才有。如果您不幸并没有春节来北京，没赶上庙会，没关系，您去南锣鼓巷天天都是庙会，跟那个庙会是一模一样的。哎，这就是我对他真心的评价。那么对于这个好奇的老北京，就好奇于老北京风情的游客来说呢，这南锣鼓巷东西两侧的胡同呢，它是另外一种感觉。它卖的不是主街上这些个怎么说呢商品，这些商品有的时候很走样。比如说我说我真的是实力走访过南锣，从南锣的北口进去啊，在马路的西边有一个摊儿，上面支着是老北京香烟，然后卖的全都是洋烟，当然咱不提倡抽烟。然后呢什么什么都是老北京，对吧？就是老北京这老北京那，我觉得就差老北京菠萝饭了，就是都打这个字号，为了好卖嘛，咱们可以理解这商家的这个心思。那么很多的这个游客呢，有时候不满足于这些了，他也不傻，知道你这个主街卖的东西全是假的，然后呢开始奔旁边的一些支卖的胡同里边走。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有另外一种诱人的魅力，比如说这个坐着饭的老太太呀，在房檐底下打瞌睡这个眯瞪一会儿的这个老爷子呀，哎，都是这些人。但是这些原住民也特别的烦恼，就是自个儿呢在这儿在躺椅上好不容易这儿晒会儿太阳眯瞪一会儿，一睁眼脑袋前头一大脸啊，对你正看呢，拿照相机正拍你呢，他们也觉得这特别的扰民。所以呢有些院子呀非常有意思，我曾经在南锣就发现一个院子，这院门口啊贴了一首诗， 这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别老进我们院看来，不要打扰我们正常生活。但您别说，这位老街坊非常有文采，并且这首诗呢，当年在这个叫开心网上呢，还是在开心网上广为流传。人写的是什么呀？我院不是蟠桃宫，你也不是孙悟空，若闯我院来扰闹，老君丹炉烧猴精。我院不是嫦娥月，你也不是猪八戒，若进我院来骚扰，红烧青炖上菜碟。我院没有佛经，你也不是唐僧，莫进我院探访，请君继续西行。就是你看这老街坊挺有文采，就是为了你别打扰我们生活，因为他们也是苦不堪言。那么这个呢，当时我记得是沙井胡同，应该是21号院，有这么一个打油诗。哎，那么其他的院落呢，更多的就是直截了当，谢绝参观，请勿入内，就把这个直接贴在门板上了。但是说实话，贴完之后怎么样呢？效果非常的收效甚微。哎，当地老街坊说人家来了，对吧？尤其是这个外国人，包括很多外地朋友，人都很友善。来北京了，都得看看北京标志性的住宅四合院啊。你说你不让他看吧，不合适，尤其外宾，对吧？这国际影响。但是你让他进来吧，又有点啊，一天好几波，太扰民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谢绝参观，请陌生人不要入院，顶多写点这个字儿贴在那儿。但这样情况下，依然一天好几波。但是咱又说，北京人就厚道，也热情。您进来呢，我们只能说，我们盯着点，对吧？我在这盯着呢，您转转吧，您转转，赶紧出去，顶多就这样。那么相比之下呢，还有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觉得自家状况还能应付啊。这个人气高的这个黑芝麻胡同啊，有一个宅院，这是清朝光绪年间呢，四川总督奎俊的宅子。民国时期呢，是这个外交总长顾梦渔也住在这儿，包括好多影视剧，比如说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《甜蜜蜜》，都拿这地方当过外景地，取过景儿。所以您想想吧，这地方门特别气派啊，有上马石啊，包括这个门墩一应俱全。你想，有拍过电影，好多人呢就按图索骥的来这儿，就得看看黑芝麻胡同13号院。得，我这一说麻烦了，又做广告了，又得招人去了。这十三号院呢，后来就成为了一个单位的宿舍了。虽然呢，这入口也写着非开放单位，谢绝参观，挺客气吧？但是呢，你抵不了游人的好奇呀。所以当地的这个居民就说呀，不夸张的说，每天得几十波来这儿看来的。哎，但是咱北京人也葛，这地方住着一个70多岁的一个马大爷，就坐在这个门墩上啊，有时晒太阳。他就说了，有一回呢，我就是啊，我坐门口干嘛呀？我主动挡架，这挡架是北京话，就是阻拦在外的意思，能不进别进，别打扰我们生活，在这挡架。然后有一个人呢，抬腿就要往里迈。这马大爷有意思，怎么呢？这体现出北京人呢，葛来了。哎，非常委婉，门上写着呢，非开放单位，谢绝参观。老爷子一指这门板，说什么呀？您看那字儿，哎，我跟您说，您要说您不认字儿，您就进去，就把人给架在这儿了。只能以这种半开玩笑的方式去阻拦别人。但是呢，你说没人敢跟他顶嘴，因为这个马大爷葛。但有些呢，还真是有的老街坊说，我们这个嘴也不是那么特别的能说会道的，我们在门口有时候不让人进，还真就挨过游客的呲的。说最狠的一回，说什么呀？说你管得着吗？你不就是看门狗吗？他真真的就看门狗这仨字出来了，我们能怎么着？你说跟人打不值当的，骂也犯不上。有时候忍气吞声，但是大部分游客呢还算是比较文明的，极少部分是这种特别没素质的。哎，尤其呢，他说很多这个老外啊，素质还是不错的。你说一拦他，你我也不会外语，一个手势就是别进，他就会一缩脖子 ，sorry sorry， 他就走了。哎，这是说到这个住在这些繁华的老胡同里的这些街坊他们的困扰。那么胡同变味儿，还有很多地方也体现出来这胡同味道变了。都有哪些呢？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好，咱们接着回来说这个胡同变味儿。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闹市区啊，因为这个古宅街巷保存的比较好，出了名之后呢，很多人去这儿参观，闯这个私人宅院，当地老百姓呢有点苦不堪言。其实啊，当地老住户呢说呀，他们回忆说胡同啊当年其实比较宁静。为什么呢？我那会儿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2000几年去拍这个南锣鼓巷啊，就是全天都是特别宁静的。当时到什么地步啊， 所有咖啡馆，所有小饭馆，您随便进一家，甭管什么时间，绝对有空座，就清静到这个地步。包括现在很著名的排队那个奶酪店，我不夸张的说，你随时去随时买，他就开门晚一点，我记得应该是10点多11点开门，稍微当时晚一点啊。当地这个老住户说呢，说2005年之后，这主街渐渐的开启店铺，很多这个以前的老住户呢，把临街房就租出去了，周边开始就越来越吵。当地呢有一个叫陈祖英的这么一老先生回忆说，自己当时啊住在景阳胡同，因为呢有一拐弯得穿过豆角胡同才能到这地安门外大街，所以呢还好一些，因为有一拐弯啊，好多人就不往里头走了，怕走瞎道。那比起附近呢，这帽儿胡同、雨儿胡同不光是名气大，而且呢它这个胡同是直的，就能通出去，所以那个状况啊，用一个字形容，闹啊。那么但现在呢，在拐弯不拐弯的胡同啊，基本上都已经不清静了。每当周末的时候，好多游客呀，当地街坊说直接把这私家车唰就开进胡同里了，找一边就停了。所以说呢，第一给这个居民出行造成很大不便，说到了晚上8、9点钟，这招揽生意这大喇叭还没停呢，紧接着这酒吧里乐队开始唱上了，所以说此起彼伏啊，说我这个卧室啊跟这院墙之间呢，这夹道我得封起来，我得加一小房，上面添着屋顶，要不然我晚上睡不了觉啊。所以说有的胡同呢说离这店铺更近，这密封的不好，这街坊晚上都不能休息。这南锣鼓巷啊，当地居民啊就跟我们说，说南锣鼓巷啊你应该是一个文保街，结果变成一商业街了，而且是打着老北京字号的变味商业街。所以上次呢，前不久有一个评选说北京几大街区，南锣鼓巷并没有位列其中，我倒觉得是一好事，因为这是一个警钟，该警醒一下了，我这街到底应该主打的是什么呢？是文化还是变了味的商业呢？这人流量啊慢慢提升，也加深了住户啊对治安问题的一个困扰，毕竟人多了就砸了，对吧？那么以前呢，晚上这大街门可以不关，好多住胡同的街门它不关，锁自个儿家门就行了，但现在呢都得给关上街门，就为了防盗啊。而且我还看到有一家很有意思，在那拍片子，一个老爷子，也不叫老爷子吧，叫大哥出来了，一个中年偏上的，今天一看呀也就是50-60岁，出来说，你看我这个自个儿改造的挺美，为什么呢？自个儿动手改造的，一指指着门底下，就是街门的那两扇大木门的底下，我一看底下是什么呀，拿那个钢筋呢焊它一根一根的钢条，跟栅栏似的。他问我，你知道这干嘛的吗？我说这烤不住啊，这我肯定知道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啊怕这贼钻进去，晚上呢这街门一关，可是啊这大门口没有门槛了，以前好多这个大宅院啊门槛很高，所以呢咱不是老说吗，你们家我去不了，门槛忒高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家这个比较有钱，门脸装修的好，门槛也高，对吧？那么把这门关上之后啊，大伙儿注意，把门关上之后，这门槛和门呢是衔接上的，一点缝隙没有，这可以防盗。但有的这个老街门呢，因为年代久远，这门槛有的是遗失了，没了。这门槛一没，您想想，这门关上之后，这门板的下沿跟地有一大块，这人要是躺着就能钻进去了。所以为了防盗，哎，这老街坊这位大哥自己拿这个铁条就给焊在这门底下了，形成一排栅栏，这样关门的话呢把底下也直接给拦上了。说白了也是因为人太多，人多呀手杂，怕丢东西。而且呢以前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个段子，有点讽刺这个文青的意思，就是文艺青年啊，说大家都到处的学嘛，找这个晒暖的老太太，找这个提笼架鸟的大哥，要是能遇上支摊下棋的老头呢，那眼睛都冒绿光了。但老头啊什么阵势没见过呀，对吧？你长枪短炮呢你拍我没关系，我呢气定神闲，等你干快门了，哎，我们拿余光扫着你，一摁快门，老头啪一转脸来一剪刀手，耶，你照片毁了。就是专门很多老头毁这个文艺小青年。但是呢说完这事儿之后呢，很多老街坊哈哈一乐，说就是开一玩笑。但说实话，这些拿着长枪短炮拍来拍去这些所谓的文青啊，比起那些其他人呢，他们算是无公害的。就是这些人呢只不过呢就是想找那些感觉小调调，当然对于胡同的干扰，正常生活的干扰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。哎， 然后下边咱再说说呢，就是这个人声鼎沸。人声鼎沸也是胡同变味儿，或者说老街坊比较难以接受的这么一个现象。从这南锣鼓巷啊，咱往西走，石海景区这游人就多了，对吧？可以说跟这个南锣是不相上下，并且这是一条线了。现在是逛完南锣奔什刹海，这一条线。那么水面上是波光粼粼呐，垂柳随风摇摆，尤其是春天春暖花开，这景致多漂亮啊。但是呢，哎，主要是很多这个老年人抱怨，就是啊，三轮车忒多了，本身这胡同就窄呀。尤其是这个百米斜街居委会的这工作人员也介绍过，说因为呢自家这胡同啊成了旅游线路之一了，所以每到旺季的时候啊，这三轮车哗哗的成群结队，一行一行的就穿梭而过，就造成了很多不方便。说但是我们还万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百米斜街啊，它没有什么景点可以讲，所以三轮车呢就打这儿经过而已。相比之下，他说这个恭王府附近的胡同那就可就遭了殃了，柳荫街呀，什么这个大祥凤胡同啊，什么西口的呀，哎呀，这些胡同就遭了殃了。为什么呢？下午两点的时候，络绎不绝三轮车就开始咔咔就往那边就骑了。先到的什么南官房胡同啊，这地方大伙儿不知道熟不熟，就是银锭桥往南一走，过了桥之后往右手一拐，你就看见吧，就那片。哎，车夫这嗓门还特别的大，声音洪亮啊，声如洪钟一样，底气挺足。而且呢，他这解说词啊如出一辙，什么这个官大官小，您看这门当啊，这文官武官的看门墩，这方门墩呢是文官代表书香，这圆门墩呢代表这个武官，甚是战鼓啊，这门当户对，您看那门上那这个几个柱子，这讲的全都是一样的，而且错的居多。所以呢，这地方的南官房，尤其43号院，这门前是一片空地，好家伙，这正好成了这什么了，成了一个这个课堂了。因为这三轮车正好停在这儿，就在这集中就开始讲啊，说经常呢，我就这大门啊，就讲这个什么石狮子，尤其他们这门还是比较规矩的，对着这个门就讲这个门当户对石狮子怎么用这个门墩儿。有的这个车夫啊还嫌声小，还用那个喇叭在那儿讲。所以说呢，住在这儿啊，有一大姐就说了，说我们家呀厨房跟厕所啊是靠近这外墙的啊，我这做饭呐上厕所呀，我跟您不夸张的说，这解说词啊我一天听30遍。你想想，这也够烦的，一样的词儿，而且还是都是错的。但是呢，这还不至于影响到这个什么呢？不至于影响到啊，说我们这院有一个老奶奶，一老太太，那我们特别羡慕她。说为什么羡慕她呀？老太太耳背，她不用听，我们这耳朵好的可遭了殃了，一天好几十遍。而且她说呀，这个胡同里边好多骑车的不守规矩呀，他能骑成一行，哎，单线走就完了。恨不得他两行三行并着排走，而且呢还抢路，有一点缝就得钻过去啊，家里边那车呢老远就得停下，你根本进不来呀，对吧？你汽车要进胡同他过不来了，你就得胡同口等着，这一队车好几十辆啊，唰唰唰唰过去。我也遇过这种情况，我掐了一下表得2-3分钟，等他全过去之后你才敢往里头开。您刚开出2米去，对面又来一车队，得不起倒出来接着等。所以当时的这当地的很多有车户啊也感到非常苦恼，并且说什么呢，还有的这个有私家车的说，我们这地方停车提心吊胆，就这帮人骑车有的时候他贴着车走啊，他虽然说那技术咱算信得过，但你想想那三轮车一辆一辆贴着我们家车门子过去，这万一刮上这一道子，我都找不着谁刮的，都逮不着人，对吧？这也是当地这个居民的一个苦恼。而且呢，据这个当地老百姓回忆啊，说这三轮车这个油胡同什么时候开始多起来的呢？就是非典之后就开始多起来了。那么与之相比啊，说这个进院东张西望的游客呀、啊、不算是事儿，有时候呢看着您问一句，他问能不能进来看呢，对吧？他还能够请示一下，这也无所谓。但是这些个三轮车有时候真是让当地这个居民是比较苦恼。那么说了这么半天，对吧，说这个这么苦恼，那为什么还不搬走呢？我们当时拍这个什刹海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，就是当地好多这个老百姓啊是土生土长在这儿，对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有情怀。他真不是穷，说家里没房或者没钱买不起，有很多真不是这样，是一份情怀。我们呢也扫听到这么几个小故事，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。
稍事休息，马上回来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从前呢，有一黄鼠狼啊，外出找食儿去，结果碰见野狗，这狗就一直追着黄鼠狼。咱知道黄鼠狼啊有一个脱身之计，什么呢？就是放屁，拿着屁一熏，一般来说追他的就不敢追了。结果没想到这黄鼠狼前面跑啊，连放了几个屁，后边这狗啊是越追越厉害，结果黄鼠狼使出全身解数逃回这洞里了。见到母黄鼠狼就说了，今儿也邪性了，我出了门啊碰见野狗就追我，嘿呦，撵得我是没地儿躲没地儿藏，我放了几个屁，你猜怎么着，要换上别的早就跑了。嘿，今儿这狗一路撵过来，现在还在洞口呢，它愣是不怕熏。这母黄狼听完之后呢说，你呀也别太在意，这不天冷了吗，估计啊那个狗啊是犯了鼻炎了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说到这地方这么不好，这么多人，人声鼎沸啊，不适合居住，说为什么不搬呢？有人说穷呗，搬不了。其实我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，什刹海，尤其是采访到什刹海，采访到南锣的时候，很多人真不是这样，他不是没钱搬不起，而是呢一份情怀。比如说这帽胡同有一张女士，对吧，结婚那年就嫁到南官房了。她出生在帽胡同，嫁到南官房，什么概念？打南锣嫁到什刹海，隔条街的事儿啊！啊，现如今呢，说儿子都已经36岁了，她这一间小房自带厨房、带厕所，可以说不夸张的说，一个月租3000块钱，这是最低标准了。但是呢，她就不愿意搬，她不愿意住大楼房。这儿子出差的时候啊，他上儿子家去看狗去，这大姐说了，我儿子那房100多平米，说实话我收拾起来我嫌累。所以您说家里没钱吗？人有钱不愿搬走，就因为这个氛围在这儿呢。所谓的氛围呢，这个马老也给我们说了，也是当地老住户，说老北京之间呢，邻里之间什么呀，热心肠、讲道理、不计较，这些个品德是我不愿搬离这儿的这么一个原因。您说现在搬楼了，条件好，上下水都有，屋里吃屋里拉都可以，但是人情味变淡了，住了一辈子对门是谁你不知道，和我们这儿不一样啊。而且呢不计较，大家伙住在一个院里头，谁能帮衬就帮衬一下，没有说斤斤计较的，谁家做饭了做好吃的了，准得拿着盘子拿着碗让孩子挨家挨户送点，对吧。而且呢您还碗的时候不能还空碗，您搁点什么吃食，你也给人把这碗呢满着给人还回来，这就是北京人呢有理有面。包括说这春天刮大风，对吧，您说住楼房，当然了楼房里边都有阳台，您晾衣服，有那个说这楼房底下开个小卖铺的，对吧，人家把衣服就晾在院里头，一阵风刮过来，新洗的衣服掉地下满脏，怎么样啊，到晚上收衣服的时候你才发现。他说住院里边，第一刮到地下立刻给您捡起来掸的啊，一看刚洗完的沾土了，拿着水管子帮您冲完了再晾上，这就是这老街坊之间的这种情谊。他说呢，说这个马老说，打从40年前住进这四合院，这马老在这里结婚呢，生孩子，退休啊，从小伙子变成一个老头了。他一辈子就不喜欢高楼大厦啊，似乎呢，只有住在胡同里边，这熟悉的老北京味儿啊，才不会走远。还有就是什么呢？还就是说，我们住在这儿啊，其实对这些转悠胡同的人呢，也不是都排斥。这马老说了，我还认识过一个朋友，是谁呢？是北大的一老师，姓杨，杨老师啊。说杨老师啊，退休那年正好没事干，正看北京胡同啊拆的呀比较多，大规模拆了，就每天呢背着一个包啊满北京城转悠啊，正研究这黑芝麻胡同13号院这上马石呢，正好这个马老啊从院里出来了，哎，一看年龄相仿，又是一个老北京人，在转悠胡同啊留一些素材，就自动的当这个导游，就带他转起来了。俩人呢越来越投机，还成了朋友了。他说这样的在胡同里转悠的人，我们是大大的欢迎的，哎，那是真是聊得来。并且啊，说到四合院，那形容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啊？据这个马老跟我们回忆说，说我们那会儿小时候四合院啊，这天是碧蓝碧蓝的啊，然后呢你往天上一看呢，这天就是一穹幕，这穹幕上映衬着什么呢？房檐房顶的跟老树， 哎呦，春天呢，阳光和煦，洒得满院子都是。几个懒猫，你就看吧，就卧在房顶上、树荫底下，在那儿打盹儿。他说：“南锣鼓巷的这个嘈杂的人声啊，现在这么嘈杂。”他说：“你看我这院进来之后，把院门一关，你再听听，那声啊，几乎就没有了，就仿佛是两个世界一样。”所以当地老住户非常沉醉，说这才是真正的北京味儿。外头那个熙熙攘攘的，其实它并不代表北京。哎，那么说到这些个老住户的一些困扰，咱下边呢也不能不说的是什么呢？就还有一个，就是那些个胡同游，这些个现在呢是游客来到北京啊，可以说是必逛的这么一个项目。当然，这些项目怎么样呢？也有点意思。我看了这么一个相关报道，说什么呢？说这个外地游客啊到北京，喜欢逛胡同、游四合院，了解老北京文化。什刹海前门大栅栏一带啊，这个旅游三轮车成了一门很火的生意。不过，三轮车夫们来自全国各地，他们口中的老北京是错漏百出，误导游客，也让京味文化变了味儿。都说什么呢？说北京有东来顺、西来顺、南来顺，可是没有北来顺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因为这个北啊，意味着背，对吧？背来顺，谁愿起这名啊？你说这不是胡亲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北京确实有这么几个顺，可以给大伙普及一下。第一，东来顺。1903年清末的时候，丁德山回民，姓丁，他是沧州人，创办的这么一个买卖。他起初来到北京，咱以前讲东来顺说过，卖黄土起家，攒了钱开了一个小粥摊，卖点粥啊，卖点豆汁啊，卖点这个饼啊，后来慢慢的成了一个大买卖，东来顺涮肉。他来到北京之后住的哪儿呢？东直门外。所以他取自什么呀？说来自京东，一切顺利，所以我叫东来顺。这是东来顺的起家。除了东来顺，西来顺也有，是创办于民国19年1930年的，当时呢开在西长安街上。那为什么得名叫西来顺？我没考证，咱不敢胡说，当然这个地理位置是西长安街，那是不是西来顺是这个意思？我只是猜测。南来顺1937年建的，当时啊是一个姓石的叫石坤生的人卖爆肚，在北京有一号爆肚石，跟当时的爆肚王、爆肚满、爆肚石、爆肚冯，这都是北京有名的几个卖爆肚的啊。他刚开始呢是卖爆肚的，然后呢最初是在天桥开了一小饭馆，后来叫南来顺，只有三个小门脸，三间房的一个小门脸叫南来顺。后来买卖越做越大，再挪到菜市口，现在挪到了大观园旁边南菜园附近，这是南来顺啊。但是他起家是开在南城的。还有呢，北来顺有没有呢？各位查下地图就知道了，在西直门内大街玉桃园有北来顺。哎，并不像车夫说的没有。除此之外，北京还有又一顺，是1948年8月8号开的。说丁德山呢，在1930年前后啊，就开了这个天意顺、永昌顺和又一顺，先后开的。和东来顺呢合称叫京城四大顺。这天意顺、永昌顺经营什么呢？酱园副食粮食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以前咱讲东来顺说过，东来顺为了提高品质、降低成本，他用的这些小料所用的酱料是自家酱园的生产的。所以呢，天意顺、永昌顺这是自家的酱园子，唯独他开的又一顺是饭庄，并且呢在这个饮食上、烹调上是继承保持了东来顺的传统，在1948年8月8号在西单路口开业的，这是又一顺。所以东南西北又一顺这在北京都是有的，并不像说这位三轮车夫说的这北来顺代表北，所以不能叫北。那北京还有个北海呢，那叫北海啊，对吧？那不能改名吗？所以呢，这热爱北京文化的这个老先生啊，只要听到这些个三轮车夫，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听到三轮车夫的讲解，说实话都说气得够呛。而且说你没事你去听听去，那是一个乐。那为此呢，我还真是我自己花钱还坐过三轮车，还听过相关的讲解。哎，到底都说什么呢？哎，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。
稍事休息，马上回来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刚才说了这个起了一个头，说了这个三轮车夫是一个在这些个胡同里非常火的职业啊。这个职业呀，说实话也不好当。为什么呢？当时我还花钱，我雇了什么车呀？雇了黑车。这黑车呢，以前告诉说我们也是打白车变成黑车的。说怎么变的呢？ 你要是当白车呀，这个上租子太高了，就是份儿钱太高，所以呢我把这线路啊我给跑熟了，我把这地儿啊我背下来了，然后我就自己啊买一车，我自己就拉活了。这个咱当然不提倡，确实这黑车咱不提倡，也不提倡大家做，但是有这么一现象，这价格呢挺贵，一趟下来呢一个人我当时记得是50块钱啊，我还说是因为我有这个事儿，你帮我拉到哪儿去，我懒得走道，你不用给我讲，不用讲也是一人50，用讲的话呢外国人更贵，外国人我听说得将近200块钱吧一个人啊。这三轮车呢经过的胡同什么这个柳荫街呀，松树街、上琴胡同、延年胡同、这东关房，这都是什刹海一带非常有名的胡同。然后呢他进去之后先给你讲的一个什么呢，就给你讲啊，过去啊讲究门当户对，这门当说的就是门上头那圆柱子，待会儿去这个四合院看看这门呢，这门当呢就是门楣上头有那么几个柱子，柱头圆的，有的梅花形的，说那就是门当啊，说这当官的才能用，这老百姓家里不能用啊，谁用了谁就犯法，而且呢这个两个门当是4品以下的，4个门当是1品2品的大官，这就是三轮车夫给你讲的。但我当时特想问他一句，我说为什么皇上家这午门连一个门当都没有啊，是级别不高吧，您又不能噎人家，但确实你像午门看那门洞的人家没有门当，所以说这门当啊其实它并不代表你的等级。哎，还有什么呢，就是说这门当啊它是一个实用作用，就是固定门框的这么一个作用。在北京这个门呢分很多种，对吧，有这个广亮大门最高级的，二等级的金柱大门，三等级的如意门，四等级的蛮子门，有这么大概其四个等级。比如如意门，如意门上边就是两个门簪，其实它不叫门当，这门簪，这门簪呢一般刻俩字如意，所以老百姓管这俗称叫如意门，这并不代表等级身份。还要说什么呢，给你讲啊，这个门当户对，这个门当户对还看门墩啊，这门墩呢方门墩这是文官的，代表书香的，这圆门墩呢代表战鼓，这是武官的啊，老百姓家如果用的话都得杀头，所以您琢磨吧，他那意思呢说门墩这东西啊老百姓用的话就得杀头。那如果您逛逛北京的胡同，您去看有门墩的都是当官的，那咱数一下吧，那北京90%的全是当官的，对吧。其实门墩的真正用途是什么呢，它是啊固定门扇的，因为门墩啊它有一个后边一个门枕石，上边呢有两个这个凹槽，正好能把这个门转啊就是大门扇那根柱子立在里头，这里边再倒点油呢可以让它不出声响，起到润滑的作用。但是一个大石头固定了这个门扇了，前边突出一块来，对吧，夹着这个门框跟门槛，那您说我这东西要不做装饰的话忒寒碜了，所以为了艺术美观就把前面的石头啊做了一些装饰。所以说主人家到底是什么身份什么喜好，您光看是方的是圆的没用，您得仔细看什么呀，这门墩上雕刻的是什么图案，雕刻松竹梅这是文人雅士，雕刻这个麒麟，雕刻个这个什么这个葡萄，说明这家呢希望添丁进口，家族兴旺，对，所以主人的这些喜好都在门墩的图案上体现出来，并不是说有门墩的就当官的，什么还文官武官，没有什么根据。还有什么呢，告诉你说这门越靠里这官越大，您看这门哈，这大门缩进去的，这广亮大门也是当官才能用的，他说这个还有点道理，是什么呢，广亮大门是最高级的，但是这个门他没说明白什么叫往里缩呀，广亮大门呢这个门基本就占了一间房的这么一个面积，所以大家去看啊，有的这个门是特别的深啊，外边下雨没地儿躲没关系，藏在门洞里能避雨，有这种门，广亮大门。这金柱大门呢它也是门往里缩一块，但是没有进深那么深，哎，这叫金柱大门。那如意门蛮子门呢基本上就一房檐，要下雨的话在这门底下避不了雨，所以你看它是有这些个区别，也能张示说这个家呢它是不是富贵，但是跟你官大官小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，对吧。还有呢就是一路上给你讲，比如经过这个延年胡同的时候给你讲什么呀，这延年胡同好啊，延年胡同什么意思，延年益寿叫延年胡同，下一个更可气叫这什么呢，叫这个上琴胡同，这上琴胡同呢他告诉你什么呀，这崇尚勤劳，这叫上琴胡同，就是胡沁。 但是你查史料，你能发现北京有一本志书啊，挺厚的，上下册的，叫《北京胡同志》，里边原文记载啊，我一字不落的给您念。原文记载，延年胡同，您写的是位于厂桥地区北部，东西走向，东起松树街，西至德胜门内大街，全长248米，均宽4米，清代称馓子胡同。这馓子是什么呀？清真的一种小吃，炸出来的。啊，后边人家写到，这志里边写到说，当有馓子作坊在此，故名。人家志书里边写的非常的，怎么说呢？非常的科学。人家说当有馓子作坊，就是他也是推测，应该是有做馓子的作坊在这胡同里边，所以得名叫馓子胡同。然后他写亦作馓子胡同，那个馓呢，就是散开那个散啊。1911年后改称延年胡同。这延年胡同不是古称，是1911年才改的名儿。然后您再看这位三轮车夫这板爷说什么，上秦胡同崇尚勤劳，所以上秦胡同。那么与这个志书里边记载什么呢？厂桥地区北部东西走向，东起松树街，西至德胜门内大街，这就不说了。明代称张黄钦胡同，又称黄钦胡同，因为明孝宗孝康皇后之弟张鹤龄、张延龄在此居住，故名。这孝宗是谁呀？朱佑称，啊，怕媳妇儿，这辈子娶了一媳妇儿是张皇后，于是呢，把自己这个媳妇儿的这兄弟呀，都给封了官了。这俩人呢，就住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就是说把自己小舅子安排在这个地方了。然后清代严称叫张黄钦胡同，1911年后改称叫上秦胡同，以前叫黄钦，后来音译成上秦胡同。所以说呢，他不是崇尚勤劳，是皇亲到上秦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。哎，这说到这个柳荫街，还有呢，就是北海北门。哎呦，北海北门也有好多这个挨着石海体校啊，好多这个三轮给你讲啊，给你讲什么呢？先是到石海体校，啪一指这个大门，就说了这地方，你看啊，这出过好多的明星啊，这个武打明星李连杰小时候在这上学啊。接着开始讲什么呀？在石海体校出过好多的这个奥运冠军呢，什么郭晶晶啊、张怡宁啊、罗威啊，还有这个王楠呢，都在这训练过。这乒乓球的这个运动员张怡宁，还有这个跆拳道的这个罗威，的确是石海体校出来的一个著名运动员，在网站上都有介绍。但是郭晶晶啊、王楠呢，根本就不是石海体校的。包括更有乐事啊，逛这个大石栏一带，就不能不提八大胡同，对吧？就给你讲，先问你。碰见葛事儿，问你知道中国四大美女是谁吗？说这我知道啊，应该知道。刚要说什么这个昭君呢、啊、杨贵妃啊、西施啊、貂蝉呢、啊，刚要说没说呢，人师傅先抢一步回答，不知道吧？四大美女：苏三、陈圆圆、小凤仙、赛金花。哎呀，跟顺口溜的说出来了，然后就开始给你介绍啊，看见没有？然后这个他们当年呢，都是在这个地方如何如何的。我也想，好家伙，你要说小凤仙、赛金花，你要这么胡编，还有情可原，把陈圆圆、苏三都编进来了，还打着点八大胡同呢，就是你能给气乐了。这就咱说的这个胡同变味儿。当然讲这个不是为了埋怨谁，而是为了呢，就是给大家一个警醒，北京的文化呢需要传承，也需要一个正确的传承。得了，今儿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，咱们下回明天晚上10点再接着跟大家聊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下期再见。
身后风筝飞，待到春天柳枝垂，凝成柳梢吹。我是8、9点钟的太阳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只为了我那唯一的愿望，将来能有一支枪。 那时候我总是记得那么早，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。我穿着洁白的上衣，红领巾在胸前飘。每天下午的五六点，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。我总是躲着不让他看见，他的声音越来越远。时光一晃就三十年，我们早已变了容颜。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，我想回到那一天。那时的天那么蓝，我的笑容那么灿烂，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，我想回到那一天。上学的路上又看到火红的太阳，我现在看到红太阳的感觉跟小时候不一样。月亮又靠在我的枕头上，我又想起窗前明月光，想起了妈妈一双手拍着我轻声唱。时光一晃就三十年，我们早已变了容颜。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，我想回到那一天。那时的天是那么笑容那么灿烂，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，我想回到那一天。 今我也而立之年。